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今天我们还来学习学课。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第七课，主题是罪恶的问题，也就是邪恶的问题。为什么一位全善、全知、全能的上帝还会允许罪恶的存在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内容。那么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圣天父，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宝惠师圣灵，三位一体独一无二的真神，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今天我们又来学习主你的话，愿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的学习，让我们可以明白主你的真理，让我们知道主你是全然的良善，你也是全然的公义，你的智慧无法测透。虽然我们不明白罪恶为何存在，我们也不明白罪恶为何发生，虽然我们今天看不明白主你的旨意，但是仍然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相信主你的爱。感谢赞美主，愿主赐福给我们的学习，使我们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感谢主的恩典，还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机会，一同来学习主的话。昨天我分享的出埃及记的第16章天降玛拿那一刻，昨天早上啊，刚发出来两个小时就被屏蔽了，所以今天早上呢，我又把那一章重发了一下，所以还没有听的弟兄姊妹呢，可以再等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听，因为昨天分享的内容啊太重要了，所以仇敌呢他就很快的给屏蔽了。因为仇敌啊要拦阻上帝福音的传扬，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去听昨天分享的那一篇内容，是这25天读经以来分享的最长的一篇，那么也同样呢是刚发出来就被屏蔽的一篇，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去听。那么另外啊，就是还没有加我微信的弟兄姊妹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把你拉到群里面，因为文章被屏蔽之后呢，我会把内容发到群里，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呢，群里面每周日的晚上也有信仰问答，弟兄姊妹有什么信仰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群里面呢互相的提问和交流。但是我们的群呢是全天24个小时禁言的，这样可以防止刷屏，也可以给弟兄姊妹营造一个安静的学习氛围。好，现在我们请翻开学课第七课，主题是罪恶的问题，也叫做邪恶的问题。那么还是和往常一样，我们先来把这一课内容给它浏览一遍。在星期日这个部分呢，是讲述到主啊还要等多久，就是说罪恶的存在还有多久，还有多久才会完全的消灭罪恶呢？后面星期一是谈到了很多事我们一无所知，这个部分是谈到我们对很多事情我们所知道的是很有限，我们不能够完全的知道罪恶为何存在，以及上帝为什么不解决罪恶的问题。后面星期二是谈到了持怀疑态度的有神论者，这个部分是讲到了相信上帝的人并不是怀疑上帝，而是相信上帝。后面星期三是谈到了自由意志的防御，这个部分是谈到了人类的自由意志和罪恶的一些关系。后面星期四是谈到慈爱与罪恶，是一个问号，慈爱与罪恶， 这个部分呢是谈到爱和罪恶之间的一种关系，就是说由自由意志所延伸的爱和罪恶的问题。后面星期五是进修资料。好，我们现在我们回到最前面，我们先来看这一课的主题经文，就是存心节。存心节在启示录第21章的第4节，经上记着说，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一节经文谈到了上帝他的应许，将来终有一天，罪恶会永远的消灭，都要成为过去。所以在这里呢，学科的作者就引用了这节经文来告诉我们，虽然我们现在不明白罪恶为何存在，上帝为什么允许罪恶存在，但是呢，我们却可以相信罪恶有一天会永远的被消灭。我们来看安息日下午的这个部分，他说，也许基督教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罪恶的问题。我们如何去接受上帝既是完全的良善和慈爱，而这世上呢同时有罪恶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呢？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上帝是完全的良善而且是全能的，那么他为什么允许这一个邪恶存在呢？学科里面引用了一段预言之灵，就是怀伦所著的善恶之争里面告诉我们，他说罪恶的起源及其存在的理由，在许多人的思想中乃是一个引起许多疑虑的谜。他们看到罪恶的发展以及其造成祸患与荒凉的残果，便发出疑问说，在一位具有无穷慈爱能力和慈爱之主的治理之下，这一切怎能存在呢？这是他们所百思不得其解的奥秘。甚至啊，有很多的人因为不明白罪恶为何存在这个问题，而导致他们成为无神论者，因为他们想不通，他们不能够明白为什么罪恶会存在，为什么上帝允许罪恶存在。如果上帝真的存在，而他又是良善的，又是全能的，那么他为什么允许罪恶存在呢？所以啊，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不能够明白，以至于他们说没有上帝。因为没有上帝，所以呢，罪恶才存在。所以就导致他们成为无神论者。所以弟兄姊妹，罪恶为什么而存在？上帝为什么不解决罪恶？这个问题呢，它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但是呢，这一课的学科呀，他要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明白，我们不能够明白罪恶为什么存在，我们也不能够解释上帝为什么允许罪恶的存在。但是这一课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一课要告诉我们，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安排，相信上帝的旨意，相信上帝的智慧。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呢，我们不要怀疑，而是要相信上帝的智慧。因为虽然我们不明白，虽然我们不能够解释，但是呢，这不代表上帝不明白，这不代表上帝他没有理由。只不过呢，今天我们人太有限了，我们人所知道的太有限了，所以我们的不明白不代表上帝的作为没有理由，上帝如此做肯定有他合理的理由，因为上帝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他的作为是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的。所以弟兄姊妹，学课这一课是要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呢，仍然要相信上帝他的安排。好，我们来看星期日这个部分，主啊，还要等多久？这个主题啊，说明了上帝的儿女们，他们呼于上帝的一种迫切的心情。 但是关于罪恶为何存在的这个问题呢，不但今天我们不能够明白，那么圣经时代呢，他们也不能够明白。我们可以来看耶利米书第12章的第一节，在耶利米圣经第12章第一节，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横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还有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第17节，我们再翻开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第17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上帝在哪里呢？还有诗篇的第十篇第一节，我们再翻开诗篇第十篇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所以不但今天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罪恶会存在，那么就是圣经时代的人他们也不明白。正如学科里面告诉我们的，为什么恶人看似兴旺，且作恶的人能从他们的恶中受益呢？为什么义人会遭受这么多的苦难？当恶事发生时，上帝在哪里呢？为什么上帝有时看起来离我们很远，甚至是隐藏的？但虽然是这样啊，那么对于上帝来讲，上帝依然是厌恶罪恶的，因为上帝比我们更厌恶罪恶，因为上帝比我们圣洁，所以他比我们更厌恶罪恶。所以虽然圣经的作者们他们也无法解释，他们也不明白，但是呢，他们却怎么样呢？他们依然相信上帝，所以他们就呼吁上帝，主啊，还要等多久？还要等多久罪恶才会消失呢？还要等多久你才会惩罚罪恶，消灭一切不义呢？还要等多久你才要奖赏你的义人呢？所以呀，圣经的作者们啊，他们一再的呼吁上帝呀，还要等多久？在马太福音27章第46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27章第46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他也用了一个为什么，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耶稣所使用的是诗人大卫在诗篇的22篇第一节所说的话，所以这表达了一种圣经中的对上帝的不明白。但这并不是说耶稣不明白，而是说耶稣看到了罪恶的可证。因为罪恶的缘故，那么天父上帝就与他分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因为罪恶的缘故啊，连无罪的耶稣也被他所侵害。所以看上去好像是义人受苦，恶人昌盛，好像好人啊在世上没有好报，而恶人呢，强暴的人呢反倒长寿。关于这个问题啊，学科的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而是告诉我们，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无法去明白，并且告诉我们，虽然不明白，但仍然要相信上帝的爱。虽然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经历了这样的痛苦，但是呢，他却得胜了仇敌魔鬼。耶稣的这种死亡成为了罪恶永远消灭的根源。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在十字架上，耶稣期待着一份当时的他看不见的希望。当我们也看不见眼前的希望时，我们如何从他的经验中得到安慰呢？耶稣期待着 上帝能够与他相近，他也期待着因为他的死亡会有千千万万的人而爱他、信他、跟从他而得救。但是呢，他当时有没有看见呢？耶稣当时并没有看见，而是后来才看见。所以呢，我们现在呀，虽然也看不见，我们现在虽然也不明白为什么罪恶会存在，我们也看不见公义得到这个赏赐，但是呢，我们现在看不见，并不代表我们以后也看不见。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上帝终有一天会消灭罪恶，并且奖赏义人。这是星期日的部分，主啊，还要等多久？好，我们下面看星期一的部分，主题是很多事我们一无所知。我们来看圣经在约伯记38章的第一节。其实啊，我们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可以在私下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自己把约伯记的38章给他阅读一遍。在约伯记第38章第一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约伯呀，我们知道约伯遭遇了大患难，可是他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遭遇患难，因为他自己没有犯罪，患难不是临到恶人吗？为什么他会遭遇患难呢？所以约伯呢，他自己也不明白，所以因此约伯要和上帝辩论，向上帝申冤，就是义人为何会遭遇患难。那么这个时候啊，上帝在旋风中回答约伯说，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第四节，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它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下面第16节读起，你曾进到海渊，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因的门你曾见过吗？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你能带到本境，能看明其事之路吗？你总知道，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你日子的数目也多。后面第33节，又说，你知道天的定力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这里面啊，上帝他一再的来问约伯，特别是第3节到第5节啊，上帝说，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还有第18节说，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所以弟兄姊妹，约伯呀，他本来要和上帝辩论的，他说为什么义人会遭遇患难，而恶人反倒昌盛呢？但是上帝一再的询问他，他竟怎么样呢？他竟无言以对，不能够对答。为什么？因为他都不知道，他不知道上帝如何创造的大地，他也不知道地的根基在何处，他也不知道上帝如何创造的大海，还有这一个深渊、死亡的门等等，他都不知道。还有天空的这个天的定力、天空的星宿等等，我们 弟兄姊妹都不知道，所以岂能回答上帝的问题呢？所以我们有很多问题我们都不知道，包括这一个罪恶如何存在，上帝为什么允许罪恶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也不知道。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并不代表上帝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不代表上帝不知道。虽然我们不能解释，但是呢，并不代表上帝没有理由，只是上帝的作为，他的理由是我们有限的智慧啊，不能够明白的。有很多背后的，就是幕后的事情呢，我们是看不见的。就好像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二节，撒旦来到耶和华面前控告约伯，约伯知道吗？我们看不见的。我们可以看一看约伯他是怎么来回应上帝的。在约伯记的第42章的第三节，在约伯记42章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你看约伯说是我不明白的，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所以今天我们也很多事情我们也都不知道，我们也都不能够去解释它。但是弟兄姊妹，在事情还没有解决之前，我们要相信有一位全能的上帝，有一位慈爱的上帝。因为上帝的爱和全能已经向我们清清楚楚地展示出来了，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因此呢，我们对这个方面我们不应该再怀疑，就说我们不应该再怀疑上帝的爱了。虽然我们看不明白上帝为什么允许罪恶的存在，但是呢，我们却不应该怀疑他的爱了，而是要相信上帝的爱，他的作为一定是有原因的。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想想我们对任何事情都知之甚少，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学会忍受最困难且未解的主题，罪恶和痛苦？这个问题啊，是一个对比式的一种问题。首先他说，想一想我们对任何的事情呢都知之甚少，就是说我们对很多事情啊都知道的很少，那么对于罪恶和痛苦这一个很难的，而且是一个未解之谜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又该怎样学会去忍受它？就是说，我们对很多很简单的问题，我们都不能够去充分的明白，都不能够去完全的知道，何况对这一个很难的，又是一个未解之谜的罪的问题呢？我们不能够去明白，不能够去理解，岂不是很正常吗？为什么要因为不能够理解它就怀疑呢？所以我们要学会什么？我们要学会去忍受它。虽然不明白，但是呢，也不要去怀疑，而是要相信上帝的爱。这是星期一的部分，很多事我们一无所知。好，星期二的部分是持怀疑态度的有神论者。在以赛亚书第55章的第8节9节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意念啊，既然远远高于我们的意念，所以今天我们不明白也是很正常的。那么这里面谈到了一个怀疑有神论者。什么是怀疑有神论者呢？学科里面啊给我们解释，他说，怀疑有神论者相信上帝的作为自有其充分理由，但鉴于我们的知识有限，便不该奢望知道这些理由。怀疑有神论者质疑人类是否有能力觉察或完全理解上帝允许这世上罪恶存在的原因，例如仅仅因为我们看不到浮漂在我们周围空气中的细菌，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 人们尽管不知道上帝的理由是什么，但这并不表示上帝没有充分的理由。所以弟兄姊妹怀疑有神论者，可见啊，这个怀疑呢不是怀疑上帝，而是怀疑人的能力，人的智慧。就是说怀疑有神论者，他们质疑人是否有这个能力和智慧完全明白上帝的一切奥秘呢？所以人不能够去完全明白上帝的奥秘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人是人，神是神，人是有限的，而神是无限的。所以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上帝，但是呢，我们却要怎么样呢？我们却要相信上帝，他有充分的理由，只是呢，我们现在还不明白。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会信靠上帝的智慧。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第73篇，这一篇很长，我们不能够完全读下来，弟兄姊妹可以在私下呢把这一篇读下来，我们可以跳着读。诗篇的第73篇，我们从第一节读，第一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第一节首先做了一个总结，就是上帝他实实在在的恩待了那些清心的人，就是恩待了义人。所以啊，第一节诗人就先做了一个总结，总结上帝恩待义人。那么第二节，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上帝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上帝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从这个第四节到这个十二节啊，都是谈到了恶人他们是怎样的昌盛。下面第十三节是谈到诗人他自己了。十三节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上帝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好，我们读到这二十节，这里面诗人描述到恶人非常昌盛，而他自己就是义人呢，反倒遭灾难。那么诗人他也说，他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啊时系为难。那么后来他怎么明白呢？他说，等我进了上帝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那么这个时候他才明白，就是说要进到上帝的圣所里面，要思想他们的结局。那么圣所里面有什么呢？有上帝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圣所它解决了罪恶的问题。所以圣所这一个真理告诉我们，上帝在那里施行审判，有一位公义的审判者。所以今天看恶人在世上好像是很昌盛啊，很顺利，很发达，可是呢，思想啊，他们的结局，他们便归于无有。所以现在看恶人他们好像很好，但是呢，终有一天他们的结局呢却是非常的悲惨。那么这里面呢，诗人使用了一个词叫做转眼之间，就是说恶人他们的这一生一百岁七八十岁的这个光阴呢， 好像是很昌盛很发达，但是呢这不过是什么，转眼之间七八十年光阴啊，不过是转眼之间的财富罢了。但他们的结局却被惊恐吞没了。这个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一场梦一般，就是非常的短暂，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所以恶人的发达昌盛啊，好像是一场梦一般，而义人将来的得救蒙福却是永远的，不能够消灭的。好，我们来看下面问答题。他说，富林信徒对审判和圣所教义的理解如何能阐明罪恶的问题。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疑问，但若是明白历史的细节和上帝公义的审判，最终都会被揭示，这对你是否有帮助？的确，我们教会啊，我们相信将来会有一场大审判，上帝会坐在宝座上施行公义的审判。圣所就是要解决罪恶的问题，就是要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那么圣洁的要得赏赐，污秽的要受刑罚。所以现在虽然我们看不明白很多问题，很多问题我们都不能够明白，也不能够去解释，但是呢，我们要相信主都会安排，他是公义的，而且是良善的。这是星期二的部分，后面是星期三，自由意志的防御。这一部分啊，是告诉我们罪恶它的发生乃是因为滥用了自由意志。所以无论是天使还是人，这一个罪恶的发生呢，都是因为滥用了自由意志。那么什么是自由意志呢？就是自由选择权，人可以自主的来管理自己的思想，来管理自己的选择。人可以非常自由的，非常自主的去做出选择。人可以掌控自己的选择，去选择爱还是选择恨，是选择义还是选择恶，是选择爱上帝还是选择恨上帝。所以人啊，完全的有这种自由的选择，这叫做自由意志。而罪恶的发生呢，就是由于受造物，就是由于天使或人类呢，滥用了这种自由的意志。所以呀，防御自由意志，合理的利用自由意志，保守我们的自由意志，不去倾向于罪恶，是有效的解决罪恶的方法。那么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要给我们自由意志呢？既然自由意志它会倾向于罪恶，它有倾向于罪恶的可能，那么上帝为什么还给我们自由意志呢？因为上帝啊，他就是爱，上帝完全可以不给我们自由意志，他完全可以把我们造成一个像机器一样的人，就是只能够爱他，只能够不犯罪，只能够思想一些好的事情，而没有能力，毫无选择权去思想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呢，人就完全的没有自由了，人的思想就是没有任何的可以发展的途径，人也不可能学习知识，人也不可能去发展，因为人的思想已经受到了一种限制，好像程序一般写好了，不能够再发育了，就是成长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人就感觉不到幸福，人就没有幸福，人就没有喜乐。所以呢，这和上帝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上帝希望我们能够完全的幸福，完全的快乐，完全的爱。所以他赐给我们完全的自由。完全的自由就意味着我们拥有独立的人格，我们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所以我们才是幸福的，我们也能够有无限的发展。在创世纪的第二章16到17节里面，上帝啊就吩咐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不能够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至于其他的果子呢，我们都可以随意吃。什么是随意吃呢？随意吃就意味着我们有自由的意志，自由的选择。我们可以自己去支配我们的思想和选择。我们有我们的爱好，我们有我们的喜欢，这叫做随意吃。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什么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吃。所以自由意志呢，就导致我们可以选择吃也可以选择不吃，这叫完全的自由。所以亚当他选择了违背上帝，他选择了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说明他拥有自己独立的完全的自由意志。所以上帝并没有创造一个只能爱他只能听他话的一个人，因为亚当选择了不爱上帝，选择了不听他的话，就说明亚当他拥有这种完全的自由意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一部机器人，而是一部完全自由的高尚的人。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索尼公司创造了一只机器狗名为埃博，它看起来像一只真正的狗，但它不会生病，身上没有跳蚤，不会咬人，无需注射，也不会掉毛。那么你愿意用你有血有肉的狗来换一只埃博吗？如果不愿意，这样的选择如何帮助你更理解为什么上帝以自由意志创造了我们，尽管有风险？弟兄姊妹，机器狗会爱你吗？机器狗有爱吗？很显然，它不知道什么是爱，它没有幸福，对吗？它没有感情，因为它只是一部机器。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会幸福吗？你愿意自己是这样的吗？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就是爱，他给了你，给了我，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完全的自由。我们可以感觉到被爱，我们也能够去爱别人，并且我们有无限的发展，因为上帝赐给我们智慧。所以上帝他以爱来创造我们，给我们完全的自由，尽管有风险，他也愿意给我们完全的自由。这是星期三自由意志的防御，后面星期四的部分慈爱与罪恶。这个自由意志啊，能够去选择慈爱，也能够去选择罪恶。所以罪恶的存在就说明了自由意志的存在。罪恶的存在是因为罪恶的发生，乃是因为人滥用了自由意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有了自由意志才有爱。就是说，我们人有了自由意志，我们才能够理解什么是爱，我们也才能够去爱人，对吗？如果没有自由意志，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爱，我们也不能够去爱人。所以如果没有自由意志，就等于没有爱。那么反过来，有了自由意志，我们也可以选择不爱，我们也可以选择悖逆。这就是因为人类滥用了自由意志，所以今天上帝他暂时的允许罪恶存在。弟兄姊妹，上帝暂时允许罪恶存在，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明白罪恶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现在还不明白罪恶有多可怕，罪恶有多可憎，我们还没有看清罪恶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上帝他暂时的允许罪恶的存在，因为如果上帝强制的现在就把罪恶完全消灭的话，那么在消灭罪恶的同时，就会把我们对上帝的爱一并消灭了。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明白罪恶的性质是什么，所以如果上帝现在强迫的去消灭罪恶，过早的消灭罪恶， 那么会损害什么呢？损害我们对上帝的信任。这个信任一旦损害，那么就等于消灭了我们对上帝的爱。所以上帝暂时的允许罪恶存在，以免在拔除罪恶的同时，把我们内心的爱也拔除了。正如耶稣告诉我们的，容麦子和稗子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恐怕现在把这个稗子拔出来啊，把麦子也拔出来了。那么学客呢，也引用了一段预言之灵，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世界由于误解上帝而成了黑暗，为求凄惨的阴影变为光明，世人得以归回上帝，撒旦欺骗的权势必须予以击破，但这不是强权所能做到的。施用强权是与上帝正体的原则相反的，他只要出于爱心的侍奉，而爱心却不是由命令而来，也不能用强权或力而得的。只有爱心能引动爱心，人认识了上帝就会爱他，所以他的品格必须表现出来，与撒旦的品格对比。所以弟兄姊妹，要永远的消灭罪恶的话，那么就必须怎么样啊？就必须让罪恶去发展，让每一个受造物都能够清楚的看到罪恶的性质是什么，也必须让上帝的爱去充分的显明出来。人只有看到了上帝的爱，明白了上帝的爱，并且又明白了罪恶的性质和可证，那么这样人才会主动的去选择爱上帝，主动的去远离罪恶，那么这个时候才是成熟的时机，那么这个时候呢，消灭罪恶才是最佳时机。但现在还不可以，因为现在人还不认识上帝，人还不明白罪恶的性质，因为他还不成熟。我们来看圣经，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第十八节，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圣经告诉我们，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认为的很大的苦难，若比起将来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荣耀啊，就显得微不足道，显得不介意了。那么另外，在我们的存心节，启示录的21章第4节也告诉我们，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罪恶为什么存在这个理由，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将来上帝会消灭罪恶，其实永远的消灭罪恶。所以这一场爱和罪恶的战争乃是一场自由意志的战争，上帝让我们看到他对我们的大爱，而自由的主动的去爱他，也同时让我们看到罪恶的可证，让我们也主动的选择憎恶罪和远离罪，这样就可以保证宇宙的永远太平。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牢记上帝赋予我们自由意志这一事实，如何避免我们认为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呢？的确，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因此我们要为我们的选择负责，因为我们是独立的，我们拥有完全的自由意志，所以因此呢，我们要为我们的选择负责。所以一切的发生并不都是上帝的旨意，因为有很多是人自己的选择。打个比方来讲，罪恶的发生是上帝的旨意吗？很显然不是，是因为亚当他滥用了自由意志，是因为路西弗 他滥用了自由意志。虽然不是上帝的旨意，但是呢，上帝允许它发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意念呢有三种。上帝的意念啊有三种，那么有哪三种呢？第一种，上帝的旨意；第二种，上帝的允许；第三种，上帝的任凭。首先，我们要顺从上帝的旨意。但是，如果我们选择不顺从的话，那么上帝他也允许我们发生。但是允许并不是他的旨意。但是呢，因为我们不顺从，我们愿意选择不好的，那么上帝也允许发生。但是他会来管教我们，他会来帮助我们去行在他的旨意中。但是我们如果还不顺从，我们如果一味的悖逆背叛的话，那么他就会怎么样呢？他就会任凭我们了，就是我们内心已经刚硬了，他任凭我们了。所以由上帝的旨意到他允许，再到他任凭。那么同样的，教会的分裂是上帝的旨意吗？很多人认为教会的分裂是上帝的旨意，但很显然不是，而是上帝的允许，是人滥用了自由意志所导致的不好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想法，把我们的思想，把我们认为的对和错加在上帝的旨意上。很多时候呢，只不过是我们所以为的，但上帝呢允许它发生。上帝借着就是利用我们所以为的来洁净他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避免，我们不要认为一切发生都是主的旨意。不是的，有很多是我们滥用了我们的自由意志。正如这个罪恶存在一样，罪恶的存在是主的旨意吗？是上帝的旨意吗？上帝是全善的、全能的、是全知的，但是罪恶的存在，罪恶存在于这个世上却不是上帝的旨意，只不过他允许它发生而已。这是星期四的部分，慈爱和罪恶。好，后面是星期五，进修资料。进修资料引用了两段预言之灵，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解释到，上帝为什么不在撒旦赶出天庭之后立刻毁灭撒旦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撒旦被赶出天庭之后，无穷智慧的主还是没有消灭他。上帝既然只能悦纳出于爱心的侍奉，一切受造之物就必须本着确信他的公正和慈悲而向他效忠。天庭和诸世的居民那时既还不能了解罪的性质和结果，上帝若当时消灭撒旦，他们就看不出上帝的公义。如果撒旦立时被除灭了，一些天使就要存着畏惧的心，而不会出于爱心来侍奉上帝了。同时，那欺骗者的影响也不会完全消灭，而反叛的精神也不会根除净尽。所以为全宇宙永久的利益起见，上帝必须让撒旦更充分地发挥他的主张，使一切受造之物能看出他对于上帝政权的控告究竟真相如何，并使上帝的公正和慈悲以及他律法的不变性永远不再被怀疑。下面这段也告诉我们，撒旦的叛逆将要永永远远作为全宇宙的一个教训，永远证明罪的性质及其可怕的后果。撒旦治理的实现及其对世人和天使的影响，要显明废掉上帝权威所必有的结果，并要证明上帝政权的存在是与他所创造万物的幸福息息相关的。这样看来，这一次尝试叛逆的蚕食将要做一切圣洁生灵的永久保障，使他们对犯法的性质不自有错误的认识，并使他们不自犯罪而受罪的刑罚。 这里面解释到了为什么上帝在撒旦犯罪之后没有立刻的消灭撒旦，那么也解释到了这一场善恶之争让全宇宙学习一门永久的功课，这门功课要保证宇宙的永远太平和罪恶的永远消灭。那么上帝为什么没有立时毁灭撒旦呢？首先我们要明白，上帝他只能够悦纳出于爱心的侍奉，他不能够悦纳出于强迫的或者出于畏惧的侍奉。所以基于这样的一种原则和认识，我们来看上帝为什么没有立刻毁灭撒旦。首先第一个原因，当时的天使们他们是被撒旦所欺骗的，所以当时的天使们他们还不认识上帝的爱和公义，也不了解罪的性质和可怕，而撒旦呢又污蔑上帝是一个暴君，所以如果上帝立刻当时就毁灭撒旦的话，那么众天使就会看上帝好像的确是一个暴君，好像的确是撒旦所诬陷的那样是一个暴君了，他们也看不出罪恶的可憎与可怕，他们也看不出上帝的公义和慈爱，所以因此他们就会怀着一颗畏惧的心而不怀着一颗爱的心来侍奉上帝了，这是一个原因。那么另外一个原因，他们既然不明白罪恶的性质和结果，他们也不明白上帝的公义和慈爱，那么他们就会怎么样呢？他们就会继续反叛。虽然第一个撒旦被消灭了，那么还会有第二个撒旦、第三个撒旦的兴起。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看的比我们看的更清楚，上帝看的比我们看的更远，他的智慧比我们更有智慧。所以为了这一个罪恶永不再兴起，为了让宇宙中永远的消灭罪恶，所以上帝呢，他当时没有立刻消灭撒旦，而是让撒旦呢去发展啊，去发挥他所主张的，让全宇宙呢都能够清清楚楚看到他的本面目，看到他的真面目，以及看到他所主张的这一种政权是怎么样。所以经过了这6000年罪恶的发展，人们看到了撒旦的真面目，也看到了罪恶的真正的性质和结果，那么同时呢也看到了上帝他的爱和公义。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一切都成熟了之后，上帝再毁灭撒旦和罪恶，将会保证宇宙的永远太平。好，我们来看下面的有两个问答题。首先第一个，神义论是指上帝在罪恶面前称义的用语，但这并不是为罪恶本身找理由。想象在天上有人说，哦，是的，耶稣，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我的家人在我眼前遭受酷刑和谋杀。是的，现在这一切都很合理，谢谢你，耶稣。这太荒谬了，我们如何理解，在这场善恶之争中，最终得到证明的乃是上帝，而不是罪恶。这里面谈到了一个神学术语，叫做神义论。什么是神义论呢？神义论就是说上帝在罪恶面前称义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上帝为了证明他的良善，证明他的公义呢，就故意的让罪恶发生。他们说罪恶的发生，罪恶的存在是因为上帝让它发生。为什么让它发生呢？乃是为了衬托啊，衬托出他的良善，衬托出他的一种公义。这叫做神义论。所以呢，这种说法就为罪恶的存在找了一个理由，就是为了证明罪恶的存在。但是我们要明白，善恶之争并不是为了证明罪恶的存在，而是为了证明上帝。 学科里面告诉我们，善恶之争要证明的是上帝，而不是罪恶。所以不是为罪恶本身找理由。好像这一个人在天上，他已经得救了，他怎么说？他说，哦，是的，耶稣，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我的家人在我眼前遭受这个酷刑，觉得痛苦和谋杀，现在这一切都很合理，谢谢你耶稣。所以呢，学科的作者讲，这太荒谬了，就说上帝利用你的痛苦来显明他的爱，这一个太荒谬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罪恶的存在，罪恶的发生和上帝没有任何的关系，完全是因为人或天使滥用了自由意志，而上帝呢，还要来解决这一个罪恶的问题，还要来解决人和天使滥用自由意志所造成的这个烂摊子，由上帝来解决。下面第二个问题，你是否曾经觉得自己有点像约伯？你是否想过，对于你或你所爱的人经历的痛苦，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有一个好的解释。约伯最终意识到，他所说的是他不明白的，这如何阐明我们自己所遭遇的问题呢？的确是这样，今天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苦难，我们不能够去解释，我们也不能够去明白，但这也很正常，我们不明白也很正常，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问题，甚至是一些很简单的问题，我们都不明白，更何况是这一个特别难的未解之谜，罪恶如何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不明白也是更正常的了。但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呢，我们要去相信主他的爱，他的作为。我们相信上帝让这些发生都有他的理由，有他美好的安排。我们也相信终有一天罪恶会永远的消灭，宇宙将永远的太平，将永远充满上帝的爱。这是这一课所给我们的一个概念。那么在接下来的几课当中啊，我们还会看到这一个罪恶的问题。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啊分享出去，邀请别人和我们一同来学习，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主，我们相信主你是慈爱的，你是公义的。虽然我们现在很有限，我们看不清，我们也不明白主你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求主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相信主你的爱，主你的安排。虽然我们现在也不明白，我们现在看不见，但是呢，我们终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我们能看见这幕后所发生的事情。虽然这个世界存在很多的邪恶，很多的不公，很多的罪恶，虽然好像恶人很昌盛，好像义人很受苦难，但是主啊，这里面都有你美好的旨意，因为有我们看不见的背后的善与恶的斗争，让我们今天能够虽然在这些罪恶面前，在这些不公义的面前，让我们也能够学习良善，学习敬畏主，远离恶事。就求主赐福给我们，也求主可以拯救我们脱离这世上的罪恶，让我们能够完全的等候主你的公义的审判，你公义的赏罚。终有一天，主你会赏赐义人，刑罚恶人。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